将来他既没有办法自己来校对，也没有办法透过别人来校对，这个人作奸犯科的可能性就很大，他堕落的可能性就很大啊。所以善法哈、啊、的第三个跟第四要一起讲，我们讲惭愧，惭愧的意思哈、啊、一个是忏，一个是愧。忏的部分是自律的部分，所以父母亲自己严守一些应该有的生活规范，做给小孩子看，要求小孩子也必须如此的时候，所以父母亲自己生活啊，他很正点，小孩子也就跟着很正点。父母亲自己啊，在这个修身口意的这个哈、啊，身是代表自己的行为，口是代表自己所讲的话，意是自己平常所想的东西，你是啊正正当当的，你自己有自己的规范，说哦，我们不能这么想，哦，我们不能这么做，哦，这个话不能这么讲。那小孩子在旁边，他也就学会了，他就自然而然的学会了，我不可以这么做，那就会产生了他有忏的能力。所以能忏的能力这件事情对小孩子是很重要的，忏就是生活的规范所建立的，是父母自己的身教所建立的，他是透过示范，小孩子表现出来了以后，你给他赞美，那他就会慢慢产生，就由示范表现出来，你给他赞美，然后当他表现出来的时候，你能欣赏他的优点，你对他的优点表示肯定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有了信心了。有了这个信心以后，他对自己将来唱的能力就越来越好，他自己就一个校正的系统就建立起来。当然小孩子做错的时候，你会禁止，你马上有这么小的小孩子，他拿了一把刀子，你说不行，你不能用这把刀子，你要裁纸，你不能用这把这么利的这种刀子，这种刀子你不适合用，来我拿一个小刀片给你，你要注意，你只能用这个刀，而且好好的使用。你可以禁止他一个东西，甚至他骂人的时候你也可以禁止啊。你如果再骂人，你就是不讲理，不讲理的话我要罚你，我罚你什么呢？我罚你闭门思过，这很简单，罚小孩子闭门思过很简单。你们家有那个进国民小学之前，乃至于在国民小学低年级，你都可以罚他闭门思过，可以罚他。你罚他闭门思过，怎么罚他呢？你家里有个小小的小圆小凳子，漂漂亮亮的啊，哎，你最好买两个啊，两个小孩子就两个。嗯，他错了，你就跟他讲，我纠正你，这是不可以，下次这个如果再犯的时候，你就要闭门思过了。他真的再犯了，你就要执行，去拿个椅子到房间里头去闭门思过，但请你不要把门关起来，这样会吓到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怕孤独一个人。你把门打开，把椅子叫他拿进去坐在那里，然后告诉他，你想通了以后出来跟爸爸讲。他一坐下去不到一分钟哈，他就马上走出来了，他说，爸爸我想通了。你就问他怎么想通了，因为我刚刚打弟弟这样不对的。我说好极了，你想通了，那好，现在闭门思过取消，处罚就是这么简单。哎，可是呢，今天晚上过一会儿，他都没有打吵架，也没有打架。哎，你要马上跟小孩子讲，孩子啊，我发现你真的想通了，你看你刚刚你今天晚上到头来都没有再跟弟弟打架，我好高兴，你赞美了他正确的行为了。这个东西呢都是属于忏的部分，你是透过一个你安排的家庭生活的规范，透过你自己做表率，然后你又是一个裁判者在那个地方，最后使这些东西内在化成为一个他自己能够主动的去行善的这种力量，我们称为叫做忏。那么愧的这个部分我刚才已经讲过，它是透过啊这个世间力而来的哦，像别人啊会说话的，因为你影响到别人，哎，这就对了，这是别人的，不是自己，是最后会考虑到说，哦，我们要注意，像别人哈、啊、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考虑别人呢、啊。一个是考虑自己，我自然产生这种主动校正的力量；一个是我考虑到别人，回过头来校正我自己。那比如说我开车子突然间虚无这样子，就在别人的面前双轨的茶叶他捡轨去，那他很觉得很不舒服， 这样容易跟别人吵架，我们不要这么做，我们宁可稍微慢一下啊，再来，等到宽一点的地方，他如果开得太慢，我们要超车再超车，我们不要太急的，这样超一个人的车子，他会不高兴，会考虑到给别人，这个东西就叫做愧，就叫做愧，愧的东西通常都是从别人来那里来的。有一位计程车司机就跟我讲，他说我开车，我就坐了他的车子以后，我跟他讲，哎呀，先生，你车子开得真好，坐起来真稳。他很高兴，他谢谢你夸奖我，但我原来也是不稳的，我现在才变稳的。我说为什么？红修立轨一摇都靠稳。哎，我很欣赏这位计程车司机的，为什么？我问他说怎么样，被打吗？他说不是，人家把车子摇下来，把你骂的祖宗八代都骂了，想想自己也不对，那我还要跟人家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啊，这样被骂也是不舒服的。那我只为了逞一点一时的快乐，被骂有什么用？哎，这个东西叫做用世间力，对不对？来拒自己的错误的行为啊，拒绝啊，做来抗拒哈、啊，拒绝做这个错误的行为的，我们称为叫做愧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呢、啊，连羞愧这样的东西也是属于愧的啊，这样啊。我们见不得人，那也是一种愧啊。我在这个地方要讲一件事情啊，愧这件事情啊，它不是就近法啊，忏跟愧不是就近法，要注意。我们以后讲到最后的时候，会从这个地方再解脱出来。为什么说愧、忏跟愧都不是就近法呢？你看，我们先讲愧，现在再讲愧啊。我们教小孩子，如果这么教，教这个愧，这样教，以下这种教法是错的，你听听。啊，孩子，你不好好读书的话，那别人知道你，大家看到你都是做最后的几名，羞死人了。你跟小孩子讲这句话，就是你用了愧，想要来让他能够精进读书，对不对？可是你使用这个方法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你用的是一种羞愧的东西来压在小孩子身上。那羞愧这个东西就像那个孙悟空他头上的那个金箍一样啊，你给他扣下去以后，若没拔起来，要拔起来很不容易，你要把它拿掉很不容易，所以你只要稍稍讲一句话，他就开始头，孙悟空头就又痛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你一开始建立这个东西，你要想想看别人对你的看法如何，以后他都不敢讲话了，一直常常都是想着别人，常常都想着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常常想着别人会对自己有什么样子的意见，最后就养成一种实目所视，实所所指，这样子他这个小孩子他就很不安了，压力变得很大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教小孩子的其实所教的那个愧啊，应该是教的是当别人给我们建议或影响到别人，别人会给你产生一些回馈，这个部分是正确的。但你不可以教说小孩子啊，别人会啊，这个认为你这样子很羞耻，这是糟糕了。你看啊，我们要教小孩子教的是是非之心，这个对这个不对，或者是这样做会影响别人，或者这样子做会给别人带来不便，别人呢会叫起来，我们不要让他们这样子，或者这样子别人会拿鸡蛋到我们这里来抗议，这个都是，这个是属于愧的部分。前面那个主动叫他不要做那个，是属于忏的部分。但是如果你想着说啊，你给小孩教成说，他常常都是用害怕别人哈、啊，这个对你一些这个产生一种羞辱的感觉的时候，羞耻的心太重的时候就很麻烦了，你知道吗？比如说你做一个公务员的主管，那你要每一个阶层的人通通都说你是好事，很难的。你要定一个法律或定一个规定或行政规章，你要每一个人都说你好就很难咯，是不是？你说我要把垃圾场盖在某一个地方，已经考虑的很多了，那个地方可能污染减低到最少， 那个地方影响减低到最少，可是那个地方还是有附近还是有住人呐、啊，他们就来了，来了把你马个不及对后回来。这个人如果他啊、哦、常常会觉得说别人来抗议就是自己的羞耻，这个人就这件工作都做不下去了。他就没有办法坚持原则了，那将来呢就是垃圾场盖不起来了，垃圾场今年盖不起来，明年盖不起来，就大家垃圾通通变成放在这个大陆的旁边呢、啊、那整个城这个小镇呢就变成一个垃圾镇了，你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所造成的问题就更大了。所以你要知道啊，一个人那个学会愧这件事情呢是要这么想，说我如果不这样处理的话，将来会变成很多人的不便，要该是这么想才是愧哦。如果想着说别人给你丢鸡蛋骂你是一个啊，这个骂你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把垃圾放在哪一个地方，但无论如何总要有一个地方盖啊，已经评估过，找过很多专家评估过，这个地方是伤害最少的，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地方建立的让它的污染减低的最少，不至于会有一些大的影响，那你就要有愧心。那个愧不是说别人来抗议自己就松手了，是说我今天如果不这么做，不坚持这样做下去，我可以继续沟通，继续给他们一些回馈，大家，但是你将来可以共同组织一个监督的委员会，使这个地方的臭气讲得最少，甚至于这个地方在烧垃圾的时候产生的电力可以做什么用，大家可以去谈。但是这件事情你没有积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就不愧，才是真正会变成不愧。所以人呢，啊，真正呢，就在谈这个愧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要注意的是，你要注意到别人的感受才叫做愧，而不是指自己内心里头那种惭愧这样而已。心里头的那个内心里头的那种羞愧之心哈，它有时候不太可靠。真正的羞愧是我这样子做会不会影响到别人？那个才是真正的羞愧。我们要留意惭愧这两个是善法的部分。人能够考虑别人，就可以同跟别人同理。什么叫同理呢？就是感同身受叫同理。啊，你现在很难过，对不对？我听了你讲完了以后，感同身受，我可以了解你的轻重，我可以了解你的心情，这叫同理。我跟你可以同理的，我能够同理的人就比较有愧心，我不能同理的人就不会容易有愧心啊。那么这个愧呢，这样子的一种东西呢，就是要把它认清楚，你不要把你那个愧心拿来教你的小孩子，这样很惭愧耶，啊，别人呢会批评你耶，啊，你这样做坏，你啊做错了一件事情呢，会很羞羞脸呢，那邻居啊，大家看了你都会都会很羞你，你会羞死啦。这样做不行呢，你这样讲，这小孩子将来万一如果犯一次错的话，他会真的羞死啦，是不是？那小孩子万一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情，比如说他这个被骚扰了，被性骚扰了，他觉得很害羞啊，是不是？他不敢讲啊，那就不对了，他应该站起来。很清楚的要讲，因为他会骚扰我，他也会骚扰别人，我们应该共同对付那个会骚扰的人。所以那个这个社会才会产生一个比较正当的一种这个风气，才会慢慢的被培植开来。你知道啊、这个一个人哈、受到了性的侵犯不敢讲，而觉得这样很害羞，一直放在心里头，其实对他并不好。而我们一般的人认为他被侵犯了啊，我们用一种啊好像轻视他或者觉得他很羞的一种观点来看是不正确的。他又不是愿意的，他受到了伤害，你没有去支持他已经很怎么样，你内心里头怎么可以，是不是？你看到他愿意把这个事情讲出来，说我们共同来对这些会产生啊性暴力的这些人，性的侵犯的这些人，我们来遏制这种事情，那我们反而应该对他表示礼敬才对啊。这个社会的安宁是这些人他们才做得出来啊，所以我们要注意 善法这个东西愧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很清楚的才对。第五个善法呢叫无贪啊，五六七呢是贪嗔痴啊，无贪无嗔无痴的问题。贪这部分呢，以前我讲的很多几乎一直都谈过这个贪的问题。我知道总是有旧语有新知啊，哈，这里面有新来听的，我还是讲一下。古印度的时候，传说中有一种动物啊，这个动物叫 Prita。这种动物哈、啊，它是爬虫类，这很奇特啊，全世界都一样哈、啊。最古的动物是爬虫类，恐龙其实早期哈、啊，它也是算也是从爬虫类开始演化出来的。这个是有一种爬虫类叫 Prita， 它、啊、很贪吃，它很爱吃，它吃的越多呢，它就越饿，越饿呢就越吃的越多，那都把肚子撑得很大了，然后吃的已经肚子都快胀破了，它还在饿，还想吃。吃的走不动了，肚子都疼了，他还想吃，像这种动物叫 Prita。 所以佛呢，他在讲十法界的精神世界里头有一道叫做恶鬼道，那他就引用这个 Prita 这种动物，就叫做 Prita， 我们把它翻成叫做恶鬼，就是精神世界里的恶鬼。这种人是永远不知足，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这样叫做贪。贪的人最后就会掉到恶鬼界里头去，就跑到恶鬼里头，就是永远没有满足，永远的贪取无尽，肚子里头塞得这么大了，已经走不动了，他还要这样人。而贪的东西并不是只有肚子，贪的东西都跟六根，都跟我们的六根有关系。贪看啊，看好看的东西，要看各种东西，听要听各种东西啊，啊，吃的东西啊，从舌根进来吃的东西，他皮肤要好，感受好的东西，啊，这个要贪自己，别人很多人能够赞美自己啊，那是也是一种贪啊。那么这个贪很多学问也是贪。贪很高的学历也是贪，贪很大的权力也是贪。你要知道，贪并不是只有说贪金钱，你要注意啊。甚至于连贪佛法都叫贪。哎呀，你要贪很多佛法，你要背好几部经，好像没有背这几部经就学佛，就好像没有学成。我告诉你，学佛不在于学你贪占有多少，那些佛法都是语文文字而已。最重要还是我们自己能开启智慧，开启智慧就是告诉你无贪才能开启智慧的。所以贪这件事情是它的原始是从 Prita 那个地方来的。其实欧修罗这一界啊，十法界里的阿修罗这一界，阿修罗这一界也是一样的，它叫攀垮，就是狰狞恐怖的意思，它是嗔怒哈、啊所产生的。你看你嗔怒的时候好看不好看，有人惹火你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脸色好看不好看啊？如果一个人经常都是脾气不好，你看他好看不好看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任何一种有情的动物，只要你把它惹火了以后，都会很难看的啊。那就会变成啊，阿修罗，它也是一样，是很难看的一种表情，一种动物，就是这样子来的。那么 Prita 就是恶鬼呢，就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一直贪下去。你自己你我都应该这样想想看，你够吃吗？你够穿吧？够住了吧？够了，那够了以后你是不是一直都没有满足呢？对，我们都不满足，我们希望银行里头的存折会慢慢慢多一个零，我没有要求多什么，我只想再多一个零啊，我也不想加在前面，我只想加在后面就可以了。我希望再加一个零就好了。那就是那你想想看，一直想多，我想多赚一点钱，我想啊多去得到一点东西，我多到更高的地位，你就要拼着老命去争哈、啊，去夺。那么这些东西呢，你弄得很痛苦了，他还是要做。你知道，有的人就是为了要得到这样一点点东西。 种东西是各方面都有啦，不是只有钱啦。有的人呢，啊，他不晓得贪什么东西，我不晓得啦。他就是把小孩子通通送到国外去哈，最后妈妈到国外去看小孩子哈，啊，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赚钱哈，啊，两边跑哈。我觉得这里面也是犯了一种贪，贪什么？贪能够一个安呐哈，啊，怕这个地方万一如果沉下去的话哈，火山爆发哈。啊，两岸的火山爆发的时候，万一掉下去了，它也是一种贪，你知道吗？这人的贪哈，它就是一直都是哈，其实贪到最后会弄得很辛苦的事情出来。孩子在那边根本就是还没有，这里还没有，这条船还没有沉下去，他已经家破人亡了。这有什么乐趣呢？我是。可以了解到这个问题，就是人在贪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判断啊，他会把很多的生活当成一种过程啊，就糟糕了。所以我们谈贪的时候，容易使生活变成手段，把我们所贪的钱或地位或名利当成目的，那生活就被牺牲掉了。生活一般牺牲掉的时候就会很痛苦，所以吃到很饱了，很痛苦了，还要继续做啊，那就很惨了。所以在唯识论里头哈，他告诉我们无贪哈是跟有啊想要拥有啊有据就是想要有的依赖这些东西以这个为性为它的本质。那么如果要无贪的话呢，那就是要从这里解脱出来，这样才能够止息哈任何的恶业。所以贪的时候呢，他讲说会产生贪的，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贪，但是呢，你不要贪的哈，太厉害了，修修啊就好了，不要太贪了啦，啊，人活着为了使自己保存有啊，自己有住的地方，他当然想要赚一点就应该有的东西，我们不称它叫做贪。但是你够用了以后，你一直想要再去拥有更多的东西的时候，这里面你就要小心，如果。你是牺牲了你的生活去拥有那些东西的时候，这个贪就真正产生毛病了，那就开始要注意了。恶鬼哈，在经文里头所能看得到的恶鬼的长相是长得什么样子呢？恶鬼的长相是很瘦，皮包骨啊，咽喉像针那么细，嘴巴会吐火，他的长相就是这样。那你想想看，把恶鬼描述成这样子的一种形态，是不是有它的道理呢？有，你看看，皮包骨是什么意思？他肚子像鼓这么大，已经拥有了很多东西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拿那个东西来使自己的身体生活改善一点，所以他是皮包骨，但是肚子里头却囤积了很多东西，他没有拿来用，他只是想囤积而已，所以恶鬼的贪的第一个是只想囤积，并没有要改变自己的身体，并没有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是皮包骨。那么为什么他的咽喉像针那么细呢？因为他从来没有拿过一个有着自己的东西来咀嚼，好好的吃过享受过啊，使自己可以消化，他都是用直接打点滴打到他自己的肚子里头，甚至于开刀直接放进去再缝起来的，也用拉链的就丢了，给他黑的给拉链扭起来再打点那种的。所以他说，你看他肚子囤积的像骨那么大，可是他是皮包骨，他的咽喉像针那么细，他从来没有咀嚼过。那你一定会问说，那为什么他嘴巴要吐火呢？那当然是有，你是可以了解的。一个人整天在外头这样尖叫哈，然后尖头跟卡皮啊哈，意思就是争先恐后，一直想要占有东西。这个人，你看他很辛苦啊，他压力很大，一个又紧张，压力又很大的人，晚上都睡不好啊。睡不好了以后，那当然了，每天口臭都很厉害，所以口就吐火了嘛，口的火气很大嘛，就吐火了嘛，是不是？那听说。暮年尊者呢，有一天哈、哦，他修到了他自己啊、哦，这个有神通力的时候，哎，他有一天来到，他有神通力来到，看到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呢，坠落掉在恶鬼道这一道里头，他看到了他的母亲，果然不错， 就是长相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哈、哦，他都没有东西吃，他很苦啊，饿啊。所以木莲尊者以神通力就送了食物给他的母亲来吃。可是他的母亲呢，只要伸手去拿到手里头的时候，放到嘴巴就变成泥沙，它不是食物。你知道什么道理吗？那是整天在忙、整天在外面追求的那些人吃饭，他会吃出味道出来吗？所以你看，可以看到他吃起来就像吃泥沙一样，就这样子，有时候会变成灰烬，所以他觉得很害怕，所以他就请教了佛陀，说佛啊，我的母亲掉到了恶鬼道去，我应该怎么办呢？佛跟他讲，他说7月15号是罗含自知日啊，每年的4月15号是罗含哈、啊、节下日，7月15号是解下日，解下的时候罗含自知啊，他们都很高兴，你呢弄一点东西，因为他们两三个月都没有什么吃东西，你给弄一点东西给他们吃，然后请这些啊正道的罗含去为你母亲说法，你去是没有用的，要罗含现身为他说法才有用，因为罗含他已经哈、啊，他已经能够化度，而且呢，他能够从种种的这些邪恶当中解脱，所以罗含哈、啊、可以降服种种魔障，他去，所以木莲尊者呢，就那一天呢，就真正的请那些罗含哈、啊，7月15，所以叫斋生啊，那么。盂兰盆法会就是这个道理。盂兰盆的意思呢，啊，就是解道贤的意思，解一个人生活倒错了，他应该以生活为目的，以人生为目的，以夺得一些、占有一些东西，哎，那个东西应该，我们要那些东西只是一个，顶多只是为了生活而已。但倒过来了，赚钱变成目的，生活变成手段的时候，叫做道贤。他现在要解道贤，所以那个法会叫做盂兰盆法会。所以盂兰盆法会又称为孝道的法会，就是因为木莲尊者这么做去救他的母亲在恶鬼道里头，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而来的。那这些阿罗汉呢去跟他母亲说法的时候，他的母亲后来呢真的解脱了恶鬼道。为什么？因为阿罗汉现身为他说法是一种身教，他不是言教，而且阿罗汉的神通力很大，所以为他说法，他母亲才有所领悟，然后从这个导错中解脱出来。那这就是无贪的道理。我们人能够无贪的时候才有是非，才真正能够明辨是非。人能够无贪的时候，生活才会变成我们的主轴，否则的话我们会不断的追求东西而牺牲我们的生活。我在这里也提醒各位，一个人应该是正常的成长，一个小孩子应该正常的成长，成为一个愉快的而愿意生活、愿意工作的一个人。可是我们今天的教育是一直推着小孩子读书，不去注意生活，不去注意他能够工作的这个本质，结果有一些连大学毕业的都不肯工作的也是大有人在啊，这就是道错了，就是道选了。我们教小孩子要教的不能倒选，而且我们教小孩子自己能够接纳自己，根据自己的能力，根据自己的这个根性因缘走出他自己的路，我们认为这个人是无贪的。所以教育小孩子应该在无贪，建立在无贪上，对自己的生活要建立在无贪上，在修行的这条路上也是建立在无贪上。你有时候念佛，你真正念佛念到最后可能产生了哈，就是叫波捉沙妹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你会觉得佛真立在你的前面，佛就在四周。你等一下念佛，你有时候你念佛在这里一起共修的时候，最后念佛你会念到感觉到四周都是亮光，都是佛，那就表示你念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起了一个贪念，希望哈，说我念的时候都希望有佛，有人看到佛，那这里面呢你又犯了一个毛病，就导错了，那是很自然念念以后产生的，而不是真正你必须要达到这种效果。但是你念得很好，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你不必特别去强求它，它自然产生的，以这样子才是自然，才是念佛的方法。我们今天呢 就给各位讲到这里啊，无贪这里了。那么顺便哈、啊，给各位提一下，念佛的时候啊，你啊心里面真正的哈、啊，用你自己的心，用你自己的声音去念啊，然后呢，让你的声音跟所有的同修的声音去互相感应，这件事情叫做回向。你回向给更多人，更多人回向给你，就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是共修的助力啊。念佛的时候如佛在啊，事实上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讲堂啊，十方诸佛都跟我们感应，所以大家很欢喜的念佛，这才是真正念佛的法门。好，我们念佛。